高兴我们今天由这首音乐《我知谁掌管明天》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先为在线上的朋友们祝你们2008年新年快乐。我是角声的义工余华，谢谢您参加由角声所策划2008年第一次的电话访谈讲座。我们今晚的主题是家人与癌友并肩抗癌。原本我们是请吴秀锦夫妇作为我们今天的受访者，但因为他身体的状况没有办法参加我们今晚的讲座，也与 call in 的朋友们说声抱歉，以后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再邀请他们夫妇俩参与。今天我们所邀请到的是英华女士和杨晓光女士，我们要非常谢谢他们很勇敢地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前20分钟的时间我们先访问杨晓光女士。晓光你好。
你好玉华。
你好，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在线上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呢？
大家好，我叫杨晓光，我是1981年就来美国了，我来这边26年，我有一个还算温暖的家，我有三个小孩，我最大的25岁，第二个23岁，最小的今年大三20岁。呀，我是2005年11月的时候被诊断出来是肺癌末期，那到现在整整2年过一点嘛，所以一路走来，我是值得很感恩，用感恩的心面对抗癌这一条路。
是，那您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现您有这样的病呢？
一开始我是就是咳嗽，所以我其实2005年7-8月的时候就咳嗽，一直咳嗽，那医生也以为我是吃 allergy， 我自己也以为是 allergy， 所以一直到9-10月的时候觉得一直在咳，所以医生就帮我照了 X 光片子，就是觉得可能是肺结核，所以他们那时候就觉得以为我是肺结核。那到做了好几次那个 TB test， 做了2次 TB test 就证明不是，之后他们说可能是花粉的一种那个一种鸟类的禽流感，那病毒感染，所以又给我吃2个礼拜抗生素，是，所以一直都也没有发现是 cancer， 直到11月中，我那时候情况很糟糕，那连路都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上下楼梯呀，那也没有办法睡觉，所以连话都讲不出来。那时候医生叫我去做那个超音波，所以那个时候才发现不太对，那医生就那个另外一个医生就叫我去住，赶快去就 emergency 把我送到那个，用 ambulance 把我送到那个黑沃的大的那个开设医院，所以一进去之后才发现是 cancer， 而且是末期的，因为已经转到脑部还有脖子的淋巴，所以那个时候情况也蛮危机的。这样诊断出来是肺癌末期，当初医生是说我做不做化疗都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因为我那时候情况很糟，就是连24小时都要带氧气，肺积水，他水不能够自己排嘛，所以必须要接个管子，所以医生说我不可能活超过6个月，就是最多3个月到6个月，3个月以后会越来越糟糕，情况会越来越糟啊，所以他是觉得不需要做化疗了，所以我出院回家的话，大概就是直接帮我安排那种 hospice， 我很感恩，就是那个在那个时候，我先生不放弃我，他是说，医生说不需要做化疗，他说就算做化疗，最多只能延长三个月的生命。他说，所以说没有那个必要受那个罪。那我先生说，就算延长两个月、三个月，我们都要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争取说我还是希望能够做化疗。我想在那时候，我就想说，一切交给神。那我尽力。所以这样一路走来，太多的感恩了。
是
我们的家人，还有教会的姐弟兄姊妹，他们不断的帮我祷告，不断的给我很多很多的support。
所以现在已经两年多了，那在这两年过程当中，您一直都在做治疗吗？现在
有，我一直在做化疗。从开始医生说我不需要做化疗，那时候。我们争取到做化疗，然后帮我做化疗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停过。我一共做了84次，到12月18号，那时候就做了一共84次。那医生对我目前的状况，他就是觉得说，哦，很神奇，你还可以活到现在。那我是觉得，他帮助了我一些，但是最主要真正的医治是在神。那所以我现在呢，我医生是说，不希望我再停。他说我的余生，他是说我 rest of life 都要做 chemo 做化疗。所以我是跟医生说，我现在我就不太希望我的生命就是靠化疗在维持。所以我跟医生说，我想试试看吃一种化疗的药。所以我这个月初我开始吃 Tasiva， 那是一种化疗的药。所以我做化疗做了84次呀。那但是因为那个副作用很强，我的背一直很痛。那所以现在停掉了之后，就背就慢慢不那么痛了。嗯哼。
是，那所以你做了84次的化疗之后，你决定今年1月份开始用口服的。
对。
那这口服的对你会有什么反应呢？
口服的基本上它的副作用比较小，那医生是说风险也比较大。那就是说，因为它的疗效比较温和，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关系，我都仰望神就是了。每走一步都是仰望神。那从当初医生不看好我，到我现在走到这样子，那所以就算医生现在也是觉得这个风险太大，我觉得没有关系，所以我就是这样子。那它的副作用比较低，那现在就是最多就是我脸上会好像长些痘子啊，或者比较开始的时候会比较痒痒的。现在这两天都还算不错，我觉得脸上像年轻人那样长青春痘，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
对，小光，据我对您的了解哈，我知道你讲起来好像很简单，就是打化疗，然后进进出出医院来这。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我知道你平常还做了很多的运动。也让自己身体更加的健康，
yeah.
对不对？你常常去爬那个 Mission Peak， 几乎每天都去爬，所以
对，只要天气好，像今天早上下有点点下雨，我还是照样去爬山。只要不是刮大风，只要可以去爬山的话，小雨都没有关系。我觉得爬山的话，尤其是肺癌，对肺癌的话蛮好的。所以我一直相信这种锻炼会对我会有帮助。所以我只要可以出去运动呀，从我开始连家门都出不了，我头半年是连家门都出不了，到我可以出去运动，在然后从 Central Park 那边运动，然后我现在可以爬山，所以每走一步我都是很感恩。 感谢神，我而且我每次爬山爬到那个，我只到第二个椅子上，没先配个到第二个椅子上，然后我就从那上面看下来，我就是充满了感恩，我还能够这个样子。
对，我们小光也说，如果有什么他即使他不认识的朋友，如果您想爬山呢，你就可以跟他联络；如果你想爬山呢，你就跟我联络，我就会告诉您到哪里去跟他碰面，好吗？那我想问一下，小光，您呢？当时您与您的家人是如何面对这个事实？那在心境上你是如何的转变？
我的几个孩子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们都是用很平静的心，很安静的心来面对。像我开始的时候，我一知道我是得肺癌末期，我就觉得说我已经都这样，那就面对。但是我还因为我的圣经也不是读得很好，那我的女儿就马上把个圣经翻给我，她就好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她就马上翻给我听，然后那一篇就写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感谢神，我的几个孩子都在主里面，然后他们都也很追求，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好不放心的。所以我就是比较相信说呀，也许神在我身上做的所有的一切哈，都是有他的旨意在。
是，那我想你的家人给了你最大的支持，包括你的先生、你的女儿。那有什么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你的一些经历或者一些小小的故事，让你比较觉得印象深刻的？
我开始的时候医生是说我不可能活超过3-6个月，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啊，我那时候我女儿才大四，那年她大四，那我就跟她说哦，妈咪可能看不到你毕业典礼，她很坚强，她说没有关系。我说你以后结婚我也看不到，你生小孩我也看不到，那你自己要好好照顾你自己哦。她说没问题。就后来我就也打电话给几个好朋友，我说你因为那几个好朋友都是跟他们的小孩就是跟我女儿同学的妈妈。所以我就跟他们说，那 April 以后麻烦你们带着他走过了，我是没有，但可能是没有办法看着他好以后好多的过程。他们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会把他当把 April 当着自己的女儿所以我好感动。那我的女儿他们都就是很贴心。后来那些我的女儿也有时候会把她的朋友带到我家来甚至他们那时候我住在医院住了十几天嘛，因为那个积水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带他的同学到医院来看我呀。几个孩子都是我，像我老大的话他现在在上班，他上班的话比较远，所以那他就会差不多最晚就是2个礼拜他一定会来，就是过来陪我小的现在是大三嘛，大三他现在是在那个Irvine那边的一个教会学校念书所以那他在组里面也很追求，所以他们就会常常这样子陪着我一起祷告。
是，其实小光呢，他是个肺癌患者，应该讲话好像会很喘，但是今天我们在线上听到他中气十足。如果你看到他的人呢，他真的是容光焕发，他的脸是很红润的。我相信他自己的信心，再加上他跟医生的配合呢， 让他的病情可以稳定住。那在最后几分钟，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您跟您的先生在这段时间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先生他很照顾我，但是他比较我觉得他让我很感动的是，他因为我那时候肺积水哈，一直消不下去，每天他都要帮我倒那个水，他上班之前要帮我倒一次水，一个我有一个盒子从身上接出来一个 container 哈，接出来每天他上班之前他帮我倒干净，下班的时候他又再帮我倒一次好睡觉，因为那个盒子在接在我身上，从我身上这样接出来很重嘛，每天都300多cc，我每天都要记笔记多少多少 cc， 然后早晚他就要帮我消毒，非常非常辛苦。然后所以他那时候那医生有说哦，这个水一直不减少的话是很危险，因为怕感染，因为那时候我有4个月整整不能洗澡嘛，都是干的擦的，那我先后来就是好像他就是听别人讲还是从书上看到一个中药在三藩市，不是说在三藩市中药那个名字我不记得什么名字，说吃了那个药水的话会有帮，对那个积水会有帮助。就我先生他那天我就正好我小姑也是从台湾过来，那我因为我生病的那我刚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也很感谢我小姑和他先生，他们特别从台湾他们是都是两个都是在教书嘛，所以那他们那时候就过来照顾我两三个礼拜，然后他们就陪着我先生到三藩市去找那个药，从早上9点一直到晚上8点钟回来，结果问他找到没有，他说没有找到，可是他就是锲而不舍的这样子一家一家问那些中药店，所以后来我的小姑，他先生他说看到我先生那个样子，他觉得很感动，他觉得因为他觉得好像是很难找那种药，其实只是偶尔听说或者是报书本上看到，就他一家一家问，他会这样子一家一家问，结果还是没有，就感谢主，我的积水后来还是慢慢就消掉了呀。
对，我们可以看到你先生在这个不管是在照顾你或者是在为你寻找一些辅助的资料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是尽心尽力的在照顾你。那我们也非常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那我们也希望您在往后的治疗中继续保有平静安妥的心情，以及与家人十分的支持。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
那小光您不要离开哈，因为我们最后20分钟我们有Q&A 的时间，线上的朋友会提问，
好，
我们听1分钟的音乐好吗？
好。
接下来20分钟我们请到了另外一位受访者，是英华女士，我跟她也很熟，那她也很愿意与大家分享她的经历，那我们就把以下20分钟的时间完全交给英华来分享。
在线上的朋友们你们好哈，我叫英华。那听了刚刚小光的一些分享之后，我觉得我的经历就不那么显眼了哈，他是在癌症末期，肺癌的末期这么坚强，这么乐观， 我想听过的每一位听众都会很受鼓舞哈。那我的经历是这样的，我是在95年的时候，2005年底的时候，在一次偶然的出游的机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在突然无意当中摸到好像有一个肿块。那当时的先生在旅馆里面，他发现这肿块的时候，心里面就很紧张。他说：“那怎么办？那我们赶紧回去吧，我们不要住这个架了。”那我当时给他讲说：“我们不要那么惊慌，也不知道是好是坏的肿瘤哈，不要那么紧张。再说，假如发现是乳癌的话，假如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话，我们也得好好过，我们应该按我们的计划去过。”所以他听了我这番话之后呢，他也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们就在跟朋友一起在度假的时候都没有让他们发觉说我们有这种发现肿块这样一个不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很平安的度过了。那么我就是觉得说在发现癌症或者你有发现肿块的时候，不要慌张，要保持乐观，因为乐观的心情对你的治疗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好。那结束完我们的度假之后就回来，那个时候正好是 Christmas 以后，我就去找医生。那医生听了我的这样一个情形之后呢，他介绍我去做 ultrasound。 那个时候我就想 ultrasound 也许能帮助我找出这个病因。去了 ultrasound 以后呢，那医生也没有花几分钟时间，也许是在度假，在快过新年 New Year， 大概没有心思上班。我已经告诉他在哪个位置有肿块，结果他给我这样草草一做，做出来的结果 Everything's good, see you next year。 所以呢，这一点就是我提醒在座的哈，就是你有的时候会误诊，就不要太过于相信那个检查报告，有的时候出来的不见得是真实的。那发现 ultrasound 好了是正常，一般的人就会忽视说啊，那就 see you next year。 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在跟朋友接触当中的时候呢，也常常会静心的听一些别人的一些劝导。我有一个朋友，他也得了那个乳癌，他后来听说我在那个 ultrasound 检查结果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不要过于相信检查报告，如果有肿块呢，我还是建议你去做个切片。那他这番话呢，等我诊断出来是正常之后呢，我还是在想起这一段话，所以我就后来还是回到医生那边说，那你说是正常，那我的这个肿块怎么来解释呢？那幸亏说医生还是蛮倾听病人的那个些呼声，那他就说我就帮你 refer 出去。那就这一点呢，我就是又归纳出来说，我们要多听朋友的一些他们的经验，走过来的人我们就听一下，也许对你有帮助。那后来医生 refer 出去，就是到了那个 surgeon 那边，就是那外科医生。外科医生一看这个情形，他说这个小小的肿块，我据我的经验没有什么大问题，我帮你全部去把它拿掉。这样的话也不要你再 worry， 这个年龄在40多岁呢，也就是说，拿掉之后就不会有很多的担心。那我想也有道理，我就听他的了。那到了手术，快要到手术台要去做手术的时候呢，在之前也朋友给他们讲了之后，他们说这么小小的一个肿块为什么要去切除呢？你做个切片不是手术，那很简单，你现在搞一个手术那是很不管怎么样都要全身麻醉哈。我想听也有道理。后来在快要去做那个手术的时候，我就说我还要见一个 doctor， 不能随便让他做。那医生问我说什么原因，我说这个是不是要这么大动干戈的做，是不是做个切片就可以。那医生说你已经到了这个 moment， 我什么都帮你安排好了，我不能够再 change。 那我后来一想说，哎，这个有的时候是好是坏不知道，那我说好吧，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听你的，就去做手术了。那就是说一个经验，就是你要配合医生，有的时候自己的决定自己听来的也不见得是对你是有帮助的。那手术出来当然是结果出来是癌症，那还好是第一期。那紧接着就去治疗了。那么治疗的当中呢，我对我感受最深的呢，我们一定要得到社会的帮助和支持哈。我想在座的可能是华人的比较多，来美国的第一代的移民哈，亲戚朋友也没有很多，可能最多是先生小孩。在患了这种病之后，肯定会觉得说不知所措怎么办。那感谢我们是基督徒哈，感谢神说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就是热心的来帮助你，说我们可以接送你来帮你送孩子上学，帮你去做radiation 的时候来接送你。所以这一番鼓励呢，其实远远胜过你对 病的那个病痛的惧怕，因为你觉得周边很多人在关心你，在爱护你，所以呢我们觉得那个信仰对我们的帮助实在是太大了哈。我觉得是孤单，即使我在中国，我是来自上海，我只有一个兄哥哥一个妹妹，我在上海如果得这样的病，也只有两个亲人会来看我，再加上父母。那现在的话就有社会，这教会里面太多的人来关心你哈，来鼓励你，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在治疗当中那个心理上的治疗很重要，我们要寻求社会的帮助，也可以寻求像角深这样一个机构来给你咨询，我们就可以得到很多的鼓励和帮助。另外一个治疗过程当中很大的感受是说家人的关怀哈，特别是先生，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得乳癌的人会很悲哀，说呀我这个样子的话先生会对我怎么想啊，那其实实际上面也不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走过来的经验发现说，先生其实看到你有病痛了之后，他会更觉得要珍惜这段时间哈，更要珍惜跟你在一块的时光。所以小孩的话呢也是同样，他觉得妈妈生病了，他们觉得说是一个，你越是显得软弱的时候呢，其实孩子在慢慢长大，他知道不是常常妈妈来关心他们帮助他，现在是到孩子来关怀妈妈的时候，其实让孩子有一个机会成长，让先生有一个机会来跟你一起能够修补那种以前如果关系还有问题的，那就可以有时间去修补哈。如果是关系是不错的，那是真的是更加珍惜这段时间哈。得病有的时候你软弱之后，反而会觉得有更多的人来关心你，你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温馨，有家庭有先生，所以不会是说觉得一个好像很痛苦的事情。那另外呢，在治疗当中呢，我觉得这平衡饮食，因为我们是因为有信仰的关系，很多偏方会告诉你吃这个吃那个哈，但我觉得从我们整个的信念信仰当中就告诉我们，因为神赐的那个所有的食物所有的动物我们都可以吃，不要太偏废，那吃这样吃那样，每一样东西都吃了以后，我想都对身体不见得有好处哈。平衡的饮食非常的重要，那在吃的当中尽可能少吃食品那些罐头啊，你只要去吃食物，然后新鲜的各种各样的都去吃，因为你不会知道哪一样东西对你好，哪样东西对你不好，与其那样麻烦的费神的去找秘方找单方，那还不如说你就平衡的饮食，样样都去吃，这样的话呢也许对你的身体也健康，你的心情也没那么紧张哈。那第三个方面呢，我就想说你康复，你治疗完了之后哈，康复呢，我就觉得自从你得病之后呢，就觉得你自己不像以前那么健康，以后呢你就觉得自我保养，我们以前现在得病的话也肯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因素哈，有遗传的，有自己在工作生活当中的习惯的不良的习惯呢、反正种种因素，但我们不要去追究到底是什么原因哈，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去面对。那我觉得自我保养很重要，那这个时候呢就多注意休息，那么平衡的饮食，那我们常常呢需要医生回去复诊，要坚持去做，不要间隔掉哈，坚持去复诊，这样呢跟医生有沟通，那有的时候从医生那边可以得到一些信息。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你自我保养的同时呢，其实你应该更多的去不要太 focus 在自己病痛上面，因为我们的病痛本身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的帮助，我们只有把那个心胸敞开去参加一些社会的活动，比如像参加这样角深的义工，因为我也是角深的义工，做一些caregiver， 然后去把自己的心胸去放开，就觉得不管是第几期的哈，零期也罢第四期也罢，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如果你身体今天还健康，你也不得不要去思考你也有在人生走完尽头的那一天，所以思考说我还能活几天还活多久，这个本身没有意义，只有那些就是说真的对自己的人生不负责任的人才不会去思考说我到底能活多久，所以我们就是把那个 focus 在今天，不管你能活多久多少天，我们的在乎的是你过的一生有意义，假如你还有三个月你也可以过得很有意义很有精彩，像刚刚杨晓光是三个月的给他的医生的那个判断呢，可以活出两年来哈，就凭着信心去过，所以最在乎的是你有过得有意义。那我们过有意义的生活呢，我们可以去参加一些 社会的社区的活动，我们可以去关怀别人，我们还把自己的经验可以去分享，但是我们可以把和如果和家人之间还有一些什么关系上面的，那我们就抓紧去修补，增加那种那份感情哈，让我们就是说能够叫 live legacy， 就是让更多的人会怀念你，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哈。但是呢，其实我们在这整个治疗啊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呢，我们就是要有一颗喜乐的心，就是喜乐的心比是那良药，是最好的药，比 vitamin， 比所有的东西都重要。所以我每天应该过一个万事谢恩，就是说轻松愉快，然后把你每一天都觉得过得有意义，这才是我们得病之后其实得到的一个福分。那一般还没有生病的人还不知道怎么样过一天有意义的生活，可能在忙碌在一堆事物当中，没有时间给家人更多的关怀，跟孩子之间的亲情关系。所以我们呢总是从正面的去看这个生病的病痛。那其实现在的医疗条件都很好哈，乳癌的治疗也是很方便，也是很发达。其实我们在得病当中最大的惧怕的不是病本身，而是我们自己的恐惧。就我们通过跟朋友交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把那些恐惧感能够减少，或者最好的 minimize。 这样的话，我想我们不管是在生命在走到哪一段，都是应该是非常快乐的。谢谢。
嗯，要不要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些，就是你在在这个一两年之间的改变之后，你的身体上，你觉得除了你刚刚提到的平衡的饮食、心情，那要做一些复诊，那你在这一两年你自己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说知道自己有限呢，就学得乖乖的，就是说自己如果体力不够，赶紧回去休息，哪怕去躺个15分钟、20分钟，再回去做事，这样的结果出来会好很多，而不是做了4个钟头、8个钟头以后很疲劳了，再去休息，这个效果会差很多。就知道自己的软弱，要及时休息。
嗯，知道身体的状况。
对。
那你刚刚提到一个，就是说在诊疗的时候的误诊，那你也是给朋友们很好的提醒啊。那这个其实身体是自己的，你自己有什么状况，其实自己最清楚啊。所以朋友们，如果你们觉得身体上有什么不寻常，亦或是比较跟平常不一样的感觉，身体的状况，头晕或者是有什么肿块，不要因为太忙而不去做治疗，所以即使再忙还是要去做治疗。好，那我们非常谢谢杨小光和英华的分享，那我们听一段音乐，我们马上再回来。好，我们现在有，我们可以把我们提问的时间提前哈。那如果您有什么问题，麻烦您按一个星字号，我们就可以接到我们的现场。那您可以指定小光或者是英华回答您的问题，或者是两位都回答也没有问题，好不好？那请您按星号，我们会依你的顺序啊接听您的电话。好，最后您的电话号码最后四码是0406，请您发问。
哦，我想晓得那个，就是说那个叫什么英华，英华他，两个人都讲得很好，但是我想晓得他现在应该第一期应该没问题了吧？他这样，他那个手术是什么手术？就是说全部拿掉呢，还是一部分拿掉割掉呢？
我是 部分，先是做了一个那个小小的，那把它拿掉，发现后来是一期，后来又做了第二次的手术，那是局部的。
那个乳房就拿掉了？
没有，就是还是局部的。然后呢，再做了一些淋巴，因为那个时候医生怕感染到淋巴，所以淋巴呢拿掉了十个淋巴。那现在呢是在做吃那个 tamoxifen， 那么这个药物呢本身是控制荷尔蒙的，但是对我们那个子宫颈癌的那个发生也是会有产生副作用。那我吃了那两年下来呢，人是非常感到疲劳，但是最近也发现子宫里面那个 pap smear 出来的结果也不好，所以呢这部分的话也是一个副作用，在吃药的人要加强一些锻炼。那每个人的症状都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
本来就是说那个 pap smear 跟子宫颈癌有关系，那个就是预防的，就是检查那个子宫颈。那你本来子宫颈的癌症是没有，那你这个现在吃这个药反而对子宫颈癌症有，就是那个 pap smear 有。你说不好是什么意思？
是
发炎，
就是那个不正常的那个体血会出来，这就是一个副作用。
那是正常的吗？
不正常的，但是我们就
那要怎么治疗呢？
那我们就是要经常去做那个定期检查，那就可以说，要么就是如果子宫颈有问题，可以把它切除，或者是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副作用。
那意思，那我也是上海人啊。
嗯。
那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你那个乳癌那个。医生给你吃的药引起那个子宫颈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是那个药物引起的，是不是？
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它，但是应该是有副作用的。
副作用
对会产生副作用，对它有。
我很佩服你们啊，就是说，就是神的力量，你们那么谨慎的呢，记得住，这样子就是你们的成果是那个非常惊人的。我听到我就是说我那个就是周围的朋友他们就并没那么好，吃了也很多东西啊，补啊，哎呀搞得很麻烦，就是又要吃这种水鱼啊，你晓得这种水鱼就降温了，
对，
就是搞起来很麻烦，很多人来说通常都不会要去吃，很腥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步都是拼命的吃啊，什么这个灵芝啊，你不晓得你吃不吃灵芝，人家说灵芝很好的。
我也有买，先生也买给我吃。
你买的是什么灵芝？
就是日本的那个，就是
藤灵芝。灵芝有很多种。
对对对。
我们这条我坐在三藩市的绅士啊，我们这里在推销那个叫灵芝丹。
小姐您好，我们
药房里面的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在二零街啊，那个就是很旺。
对不起，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症癌症也在吃。
小姐，对不起，
我非常增加比例。
我们请下一位是三，对不起，3858，最后四码3858的这位朋友，请您提问。
喂，你好，
你好，
我自己本身也是第一期乳癌患者。那我也做过了，都做完了那些治疗，我现在也在吃什么西费。我想请问你，什么西费你有没有一些副作用？除了你刚刚讲的那个子宫那个 pap smear 有异常，那骨骼肌肉方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因为我现在发现我的关节的部分常常会觉得不太舒服。
这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副作用，每个人产生的副作用都不一样。像我们的主持人余华，他也在吃 tamoxifen， 他就没有说那个其他的，他的症状就比较好，所以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副作用。
那请问你自己本人有吗？还是说
我本身倒没有？
没有这样子。OK， 好，谢谢。
那我们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蛇。那我们想问一下小光，就是说，你因为一旦生了病了之后，即使被控制住，那你会不会有那种心理的恐惧？在往后，是不是怕它会到处转移？因为有一些得癌症的朋友们呢，他们一旦即使他们被控制住了，但是他们还是常常会想这里痛的时候。比如说胃痛就想到胃癌，头痛就想到这个脑癌，是不是有这种惊恐在你的生命当中会不时的出现？那小光你可不可以替我们分享一下？
我 我觉得很感谢神，我觉得有可能是我的那个比较迟钝，因为我都一直都不知道什么惊恐，就像我的医生第一次告诉我说我只能够活三个月到六个月，那我也最多就是哦，就好像我听懂了。所以甚至后来他们我医生跟我讲完之后，很快的大概半个钟头之后找那个医院的社工人员来跟我谈话，他们就很温和的来跟我说，你刚刚医生跟你讲过什么没有？我说我知道啊，那我就觉得感谢神，我从来没有害怕的，对，就是我也没有想到说什么转移，我本来就是一个转移的，因为我本来发现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已经到了脑部，我的脖子的淋巴都有，
是，
可是后来慢慢2006年8月，我的医生发现我的脖子上那个淋巴不见，那个肿瘤本来像黄豆那么大就不见了，他说可能是化疗有帮助，所以其实当医生宣判我只能活到三个月到六个月之后，我就觉得说以后转不转移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我活超过了六个月，每活一天都是我赚的，那就算后来怎么转移好像我都交给神了，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如果我一直恐惧这个恐惧那个我想我也今天不会有机会在这边讲话了，所以我感谢神，每天我都有一个很喜乐的心面对，所以还好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转移的事情。
对，就像刚刚英华说到心情方面呢一定要有一个喜乐，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就是一个无形的一种良药，能够帮助你的病情能够更好。那我想问一下英华，你如何跟小孩解释，因为据我知道您小孩一个10岁一个junior high， 所以大概就13、14岁，那他们在您得知病情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反应，那您跟小孩的沟通与家人的沟通是怎么样的进行？
我家小孩呢比起小光来说要小很多，我大概生病的时候2005年的话，女儿只有8、9岁的时候，儿子大概只有11岁，那他们也是像小光的经历差不多，我们的孩子都是去教会的，那都给他叫他们常常会为我祷告，那经历了这么2年多下来，我儿子已经13岁了，女儿快要11岁了，那他们常常觉得妈妈软弱呢，就会开始照顾我，所以我的儿子在这2年里面呢长大的成熟的非常的快，所以呢也是感谢神说让我们这些孩子通过病痛来他们自己的成熟和长大，所以我的儿子现在变得今天我也在告诉他，我说你就像我的一条小狗，很忠诚，因为我喊你做什么他就给我端水啊，做这个做，只要妈妈喊他绝对的去做，所以让我很温馨。那么孩子也知道妈妈身体不好，有很多事情要靠自己努力，所以学习啊各方面都很出色，所以他们最近儿子说他拿了全 A， 还拿了4个什么 A+， 那我说是感谢神，就是说我们每个家庭有的时候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正是一个找到好的机会，把一些原来觉得是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修补。那女儿呢稍微不懂事一点的，因为她还小，那我想她也知道是妈妈有病痛呢，她也开始学着关心，那总是全家人只要我在睡觉都不做声，她妈妈在睡觉他们就很轻了哈。那特别是先生的话呢真的是百般的体贴，其实我坐在这边我前2天还在做一个 procedure， 做完之后还掉以轻心，结果还来个大出血，那先生就坚决反对我出来再来什么 conference call， 他说你以后还有的是时间做，那但是他其实是一份爱心哈，就是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什么鹿野鸡啊鹿肉啊那个什么鸽子啊，反正用各样能够他想到的可以补的东西都来让我去吃哈，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时间跟先生可以沟通。那他们就家人因着我的病痛呢，因为我上班本来是 full time 上班的，后来一年下来回去上班就吃不消，后来我就变成自己在家做事，那又可以关心家里，又可以做自己的事业，那更有时间可以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其实我的生活自从我病完生病完之后是彻底换了一个场面啊，那我现在非常的喜乐，真的是生活丰富多彩，又可以关心自己，可以关心别人，孩子也很懂事，家里面就非常的温馨。所以愿这样一个病痛呢，能够给大家都在成为一个祝福，就不要把它看到是一件很悲伤的事情，一个诅咒。所以让它活得更精彩，就像小光一样那么坚强。每一个人其实只要去寻求，都可以做到的。
对我们小光，我们刚刚听你的分享，知道你是一个很喜乐的人。那你在你现在目前你的生活重心是什么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的生活重心，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生活重心。我是觉得生了病哈，真的是，就是真的是好像我们听到说，生病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就好像是神给我们一种化了妆的祝福哈。很多很多生活层面，我们都会改变我们的想法，好像很多都会比较乐观，很积极的面对，很开心的面对，好像尽量不碰到不开心的事情啊。那我生活其实现在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平常就是每个礼拜会有去两次的 Bible study， 那每天早上就是白天会去爬山，像现在不会那么早去爬山，差不多9-10点钟的时候才去爬山，天气太阳稍微出来比较暖和一点才去爬山，爬完山回来吃就是吃很健康的东西，就是我自己会打蔬菜果汁，也吃五谷杂粮饭那些，就是尽量让自己吃得健康，下午睡个觉，然后就是读读书，就是这样子。下午晚上9点钟就睡觉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对，那对我现在这个季节，现在是感冒的季节，所以我周礼拜天，这 flu season 我是没有去教会。那我通常是3月以后才会回到教会去，10月左右的，又不再去教会，太人太多的地方我就不去接触。
是，这也是保护自己不要受到感染的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同样的问题问一下英华，跟我们说一说您目前，我知道您在脚身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当义工啊，那从你生病之后，你的这个人生价值观就有很大的改变。那可不可以为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说，你在最后的康复当中，你的心理康复其实比你那个身体上的康复重要，因为你每天活得豁达之后，你不会关注在自己身上的病痛啊、转移啊。那你就会去参加一些侍奉，那像我现在手上都有几个癌友在关怀，那也有一个肺癌的晚期的病人，我也带他去教会，那也有是通过电话上面给他们去那个打电话打气。那总的来说，跟我在一起接触到的人都觉得很正面，跟你在一块就很正面，就总有鼓励，就不会那么悲观。那其实你在侍奉的当中呢，你会认识很多的人，也有可能有一些 information 可以 share。 我们也参加我们教会举办的芦荟团契，都是癌友啊，在里面就是读经啊、祷告啊，大家互相的去鼓励。其实我们走出自己的家庭以后呢，走向这个社会之后，你就觉得你的人生就更有意义。因为我觉得我感谢神说让我生病，让我生完病之后呢，我的世界就变得更精彩。原来可能色彩 只有一两层，现在可能像彩虹一样的，我都可以去做。但是说像我在病痛的时候，我常常会在家里面躺在床上看书。那像我这两天在家里休息的时候，我就会去看《标杆人生》，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鼓励你怎么样把人生过得更有意义。这样的话，你就会忘记自己身上的一些痛啊、痒啊，你就觉得生活是有目标的，生活是有意义的。这样的话呢，对你、对家人都是一个很正面。那像我现在这样的一个人生态度，对我的儿子非常有帮助。我就告诉他，你要不光是自己有困难的时候要自己去面对，你更要培养自己的一个个性和一个品格，去在任何环境当中要去做 leader 哈，那去参与一些，你自己去走出去关怀别人，他就看到妈妈有爱心，他们也会，小孩也会学习说是关怀更多有病痛的人。这样的话呢，其实有你走出去那一步，对你、对家人、对社会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鼓励大家有机会参加我们角声有那个 caregiver 的 training， 非常好，从医疗保健、从资讯、从医生的那个诊断各方面，营养师，然后有财务理财方面全系列的一个训练，这是对我们这些人有病痛的人，因为切身的体会去关怀人的时候就很有说服力。所以这边角声提供的这些活动欢迎大家参加，其实对你们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是，刚刚英华提到，就是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呢，角声其实可以提供很完备的一些资讯。我们如果是你有医疗的问题呢，要请教医生，我们这边会不定期的请一些医生来有一些 seminar。 那如果你有饮食或营养的问题呢，一定要请教合格的营养师。我们同时在过去几个月也请了很多的营养师到我们当中来跟角声的癌友们分享。那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两位，你在跟朋友的互动当中，那当你在关怀一个癌友的时候，他有的人他是会怕别人知道他患了癌症，那这样的朋友你们要怎么样帮助他呢？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状态，那你去帮助他的时候，是不是我其实也是提醒打电话进来的朋友，如果您是有患癌的，也希望您走出来。好，我们听听两位的一些分享。我们先听听小光好吗？
我肺癌末期的话是我有跟美国防癌协会接洽，所以他们有只要有新的肺癌的癌友都会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们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啊，我是蛮愿意的，所以通常我就会跟他们主动打电话，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交通一下，说我是从当初那种情况医生放弃的一个病人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几乎我没有看过一个人情况会比我当初更严重了，所以我就很鼓励他们。基本上我跟他们通过电话的人他们都还算是蛮开心的，蛮正面，所以他们受其中有两个癌友很受到鼓励，他有一个36岁，他小孩很小，才一岁，最小的小孩才一岁，所以他本来没有什么信心，后来我跟他分享之后他就很信心就很够，所以我觉得很高兴，我能够，我想神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能够给很多人的鼓励，这是我蛮愿意看到的。至于有些封闭的那些，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我尝试跟其中有一个蛮封闭的，他真的是关起门，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我想，不过感谢主，我听说好像。也就是有教会的姐妹试着去照顾他，然后因为正好他要请一个在家照顾他的人，所以正好请了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 所以感谢主派了一个天使到他身边，慢慢慢慢也许他会开放他的心，就是也只有为他祷告。
好，那谢谢小光的分享。英华给我们两分钟的时间分享好吗？
我是觉得哈，既然得病了，你关起门来，别人也不知道你的痛呀，你一个人在默默的承受这些压力和痛苦哈，我觉得这样做是对你自己其实很不负责的一种做法。如果你有痛呀，你应该去寻求帮助。那如果说碰到这样的病人的话呢，我的做法是跟他交朋友，慢慢的让他把他心中的话去讲出来。那你就是体谅他的心，因为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有的人比较 open 愿意讲，有的人不太愿意。但是说有一点，我在这当中，我以前分享过，我在做 radiation 的时候，有两个老人在我前面坐，一个是70多岁的，是个牙医，我估计是什么阿富汗或者印尼的，他的女儿陪他来做 radiation。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老美哈，80多岁，他是得了鼻癌，也来做 radiation。那两个人呢，活出来的就是完全不一样。那一个70多岁的呢，越做 radiation 越瘦，他整天在担心他体重下降，每天我看他进来是很愁眉苦脸。那另外一个82岁的呢，一个老人家，他进来是神采奕奕哈。那我就跟他分享，后来听说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每天告诉我说，我眼睛睁开我还活着，我就把大拇指举起来说感谢神，我又多了一天。所以呢，积极的人生态度其实是让你康复的最好的一个 resource。那还有在过程当中，我也发现，听说很多分享的人说，其实癌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自己恐惧的心。其实70%的癌友过世的话呢，是因为吓死掉的，不是他们病本身。所以我们在座的如果有病痛的呢，就给自己打气，鼓励自己，病魔并不可怕，是该战胜自己的恐惧心，这是最最重要的。跨出那一步，寻求社会的帮助，我们也愿意给你打电话。如果你有需要我们给你来一些咨询的话，欢迎你们打到角声来，我们会愿意跟你分享我们的经验。
是，谢谢英华的分享。我记得我们上次在请到林渊熙医师他来分享的时候，他让我最记得印象深刻的一句话，他就是说，现在医学在进步，那我们也在探索癌症到底要怎么得到医治。他说，希望在往后呢，癌症会成为一种慢性病。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癌症是可以受到控制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今晚小光和英华的分享，他们的经历相信给线上的朋友们莫大的鼓励。那他们的勇气与价值观也是我们在病痛中的朋友们很好的榜样。今天我们今天有别于去年3个月当中，我们今天有加入一点点的音乐。那我们今天所播放的是《我知谁掌管明天》，它里面的歌词我送给大家，就是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愿上帝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那同时呢，我们角声最近也制作了免费提供给癌友的资料，有2份，一份是常用医学和癌症英中词汇，里面有许多的词汇是中英翻译的，所以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到角声来索取。另外一个就是每一天音乐专辑的 CD 也可以赠送给朋友们。那湾区癌友或是家属，如果您需要义工提供心灵支持的话呢，请与角声办公室联络。那我们的电话是408-263-8585，分机102号。那你可以跟志豪联络。那去年我们9月、10月、11月3个月份的电话会议讲座录音，你可以上网到我们的角声癌症网站 cancer.cchc.org 下载。我们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预告下一次的讲座内容，时间是在2月18号星期一晚上，相同时间7点到8点，讲到的主题是大肠直肠癌的治疗新知。我们讲员请到的是 林渊熙医师，他是肿瘤科的医师，曾经也来过我们的癌症教育讲座，那希望你们届时能够收听。